中共新版反间谍法开闸，外国咨询公司首当其冲，国安部门是连续突击调查美思明治、贝恩以及凯盛荣英等外国咨询公司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办公室，并有多名员工遭到拘捕。中共官媒指控这些外国公司搜集中共的军工、经济、金融的情报资讯，对国家安全造成危害，并且利诱国内的专家学者沦为境外刺探、收买、套取国家机密的帮凶。那么究竟这些咨询公司是刺探了哪些中国的国家机密？习近平现在搬出里通外国的大棒，发起全国抓间谍运动，他不断强调国家安全至上，是否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尚明教授，再次欢迎您。
同学你好，听众好。
另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客座教授滕彪教授，滕彪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也继续欢迎我们的观众透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现场讨论。李尚明教授，先请教您怎么看刚我们叫央视报道啊，称这个外国咨询公司现在是利诱国内的专家学者去刺探中共的军工金融机密，对中国的产业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危害，当然还有国家安全也造成重大危害。您认为中共现在是为什么锁定这几家这个咨询公司，像美思明治、贝恩还有凯盛荣英来进行突击调查？李教授，
是这样。我想，第一是我们都知道，所谓国家机密哈，在这个中共的定义下，非常广泛，几乎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
这个国家机密的。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到现在，在这个多少年前的这个三年大饥荒，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他从来都不公布机密，这些事情都是机密，就是这个例子。那么他这个为什么他会去专门去抓住这几个咨询公司呢？我想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咨询公司相比起那就是做实业的公司，因为他就是搞这个信息的嘛，信息就是情报嘛，情报如果是一个中性的词的话，它就是一些信息嘛，对他们就是做信息的。第二，当然了，他们从这个政治考量或者外交考量上，他又不像什么大的那些苹果呀、福特这些巨大的这个制造业公司那么大，所以他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他可以这个起到这个杀一儆百的作用。从这几个角度讲，那当然我们待会儿我想。苗教授就会提出，就是从法律上看，完全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规则，哪些是认客观的来判别是不是情报，是吧？
是。那么滕彪教授，那从法律上来看，您认为这些被刺探的真的是有关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这个情报机密吗？再来就是说，现在有一个新版的这个反间谍法，当中也把这个所谓的间谍行为的定义更为的宽泛了。那具体来看，这几个家这个外国咨询公司现在被调查，甚至有员工被拘捕啊，甚至在这个央视的这个节目访谈当中也特别提到，其中有这个大型国企的高级研究员啊，因为境外窃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情报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年。你怎么看这个现在可能等于是锁定了外国咨询公司，甚至还有这个国企高级研究员被判6年徒刑，因为涉及这个向境外非法提供情报啊？滕彪教授的分析，从法律面
的确像对中国法律体系下边的国家安全、国家秘密这些定义都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什么是？那么这里边又有两个层次，一个呢就是比如说国家秘密，它实际上有一些详细的、明确的规定，什么东西属于绝密、属于秘密，它有机密等等，它有不同的分级，那么应该是比较明确的。但在实践当中呢，它又就是不遵守这些规则，把那些本来没有被定性为国家秘密的东西，又出于政治需要，出于其他的一些需要，在这些案件当中说它是国家秘密，那它就是国家秘密，这是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从定义本身它就 他就不清楚，又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那么国家安全、国家秘密这个东西就会被中共用来对付异议人士，包括我们今天所谈的对付一些咨询公司、对付一些外国企业。那么比如说在实践当中，按照国家安全这个罪名被判刑的人，包括像刘晓波、像许志勇等等一大量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他们不过是在批评政府的一个政策，或者批评这个政治体制，或者是帮助民众来维护权利。那么这个东西当然和危害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绝大多数国家安全的这个犯罪都是用来对付这些人。那至于这个现在的反间谍法，它的确是扩大了这个适用范围，包括把一些网络的攻击、一些黑客的行为也给定义为间谍罪。那么这种可以想象在这个法律生效之后，会有更多的人被抓、被判刑。那么在这些罪当中，我们知道这个政治罪名、人权罪名、敏感罪名，这都是就是中共随意可以捏造的，而且它完全不会遵守现有的法律规则和程序。所以这个反间谍法会导致更多的国内的民众，包括一些海外的企业等等受到波及。
那么李绍明教授，过去中共用这个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去这个整治整肃这异议人士，大家都有印象，但现在去把这个苗头放到了这个外国企业、外国咨询公司身上，这跟习近平想要吸引外资其实是背道而驰了。所以很多人在去研究说为什么习近平要这么做。那么很多人认为说，你就看习近平他在二十大开幕的时候，那开幕词演讲当中70几次讲到这个安全两个字，所以现在有外媒说这个习近平好像是对这个国家安全着魔了，是不是走火入魔，是越不感到安全他越要提安全。李教授，您认为为什么习近平有这么深的恐惧感、深感不安呢？
你刚才这个有一句评论我觉得非常到位，就是他天天提安全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安全感嘛，是吧？这个首先什么叫国家安全，他指的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社会吗？根本不是社会，
是他
是这个一个就是社会的这个人民是主体的嘛，他就是实际上是党的安全。那么党的安全，但习近平可能还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就是他现在连任了，可能要终身任了，那他这个能不能做到，能不能维持下去，又是他的安全。所以他实际上是从这些角度考虑，这些角度出发考虑吧，他真的是没有安全感，因为非常害怕这社会动乱。我刚才在补充刚才彭教授讲一句，就是中国的这个情报或者间谍罪是荒谬，因为前两天刚刚出版的一本日本人出版的，他被中国关了6-7年的人出版了一本书，
是
他讲到，对，说他这个刺探机密，什么刺探机密呢？他跟一个中国官员吃饭聊天的时候，问这个当时北韩的那个张承泽是不是还活着。他就问了这么一句，说张承泽还活着吗？因为传说是被金正恩的这亲戚又被处死了，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就是刺探机密。你说这还有什么原则吗？对吧？我就想补充这一点。
那滕彪教授你怎么看啊？刚刚讲到说习近平是不是心里感到不安全，才不断去强调这个国家安全至上，而且这个国家安全指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全，可能是他个人的安全或者党的安全啊。另外刚才这个李绍明教授提到这个以前曾经被抓进去的，这日本被间谍法抓，被间谍为名抓进去的，他把他的经历出了一本书。其实也想到最近也有这个官媒的这个报纸的编辑，光明日报的编辑董玉玉，他就是因为跟日本人吃了一个顿饭喝咖啡，然后就被间谍的名义给抓进去了。然后现在刚刚提到央视里面说，连那个大型国企的高级研究员也因为提供一些资料就被当成是帮凶，也被判了这个6年。您认为现在为什么中共，尤其是习近平，好像拿过去这种里通外国的这种理由啊，随便乱扣间谍这种帽子，发起这种全国抓间谍的运动，这样是不是会把中国推向一个更孤立的一个处境呢？您的看法和分析？
对，的确是，中共它非常缺乏安全感，因为它一直解决不了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因为它不是选举上台的，那么这样的话它就特别担心它的这个政权被推翻或者是颜色革命。我们知道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就有很多这种对颜色革命的担心，那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对国家安全，所谓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中共自己的安全或者中共领导人的安全，那么这种恐惧就越来越大。那么他表面上飞扬跋扈，他背后实际上是有深深的不安全感。那么李教授之前说过就是很精彩的话，就是中共他完全不讲任何原则，但是呢他唯一的原则就是要维护他共产党的统治。那么这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他当他的政治利益跟其他的利益，比如说经济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一定要以这个政治利益为最高原则。我们知道这种做法对外国企业随便抓随便打压，然后包括在海外的这种战狼外交、渗透、扩张、跨境镇压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它会导致中国的这个经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在发生转变，然后很多外国的资本对中国经济失去信心等等，那么这会导致中国经济出现问题，而经济问题同时也会带来政治这个后果。那么这里边就是他的矛盾的地，对他的这个矛盾的地方，他又要吸引西方的投资，又让经济恢复，同时又害怕颜色革命，害怕这个自由思想的影响。所以，但是当经济或者任何问题跟中共的最高原则，也就是维护一党制相冲突的时候，他首先考虑的是政治。
那么李少明教授，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当然就要请教您了。现在习近平他用国家安全至上，结果吓跑了外资。刚才邓彪教授提到说，现在这个外商对华投资的信心是锐减的，然后很吓跑了很多的这外资，已经都撤资，有这个外资逃亡潮了。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究竟有多严重？刚提到说一个恶性循环，习近平他要的这个安全，还有又国家经济发展，这个安全跟发展两者之间真的是难以兼容，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吗？想请教李少明教授。
这个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很多年以来有一个误解，就是中共非常重视经济发展，中共是一个搞经济的政府，这个全世界差不多都有这样的概念，他这个张开这个臂膀欢迎外资，尽量改善环境。但实际上呢，这个误解的这个关键是什么？他没有看清。实际上中共就是我们这个一直在讲的，他的原则只有一条，就是要维护一党专政。他在这个原则下他一直在试验，他这么多年来用中共自己的话讲就是先行探索嘛，左试试右试试，政治上开一下放一下，但他现在试出名堂来，他基本明白过来，就是只要为了维护一党专政，其他都是第二位第三位，包括经济。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也真的不是很在意经济会受到打压。那么他这个整肃外资，用间接法来整肃外资，在经济上有什么后果？刚才你也提到外资锐减，那么你要看看统计啊，就今年外资进入中国的这个数量比这个去年和前年，就这个所谓疫情期间啊，都要减的很多，减的有50%以上。当然外资在中国呢，还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中国现在是很有钱了啊，它并不是说非得要，而且外资在中国经济占的比例非常小。但是外资要带进来新的技术，带进来新的管理、新的思想，这个是任何一个经济发展所必不可缺的，对这个上的影响非常大。但是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它现在已经走火入魔了，所以这些对他来讲都是第二位。
好的，继续请教滕彪教授。之前我们现场有一些网友的这个留言，有一些提出了一些比较反面的看法，我也想请教您，所以我念几个啊。这位网友叫 Dog Try， 他说习近平对于国家安全几乎着魔的执着，其实恰恰说明他内心的恐惧。中共这种集政教合一的这个怪胎啊，最怕就是民智渐开，民众凝聚成势，从血腥的反右文革到今天的抓间谍运动，根本目的就要全面消灭自由思想，征服甚至消灭有着自由精神的社会精英，使民众原子化、愚昧化，才能永保红色的江山不变色。还有一位网友叫 Lily 8899，他说：“魔幻世界里，最终是所有人都是特务，特务家族。中共这样做其实挺好的，加速习某人家族姐妹、直系亲属都是外国籍，也是特务家族。”这是网友的个人评论。还有一位 Charlene， 他说谁对国家安全走火入魔，连服务器在美国的自媒体平台也要斩尽杀绝，谁在挥舞里通外国的大棒，刚才抓捕了在美国的乔林，安的罪名就是中国政府代言人。这边有几位网友他有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说着魔的不只是习近平，陈教授就说习着魔的不只是国家安全，着魔的是他自己个人独裁的安全，国家安全里通外国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还有一位网友叫 Jack Douglas Tessera， 他说美国禁止中国人购房才是走火入魔。功夫 Panda 他说美国也走火入魔了，幻想华为设备会影响他们的国家安全。美中两国是不是都对这个国家安全现在有一些执念啊？也想请教这个滕彪教授，因为我们网友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滕彪教授，
对，首先美国它当然不是完美的，它有很多很多的缺点，很多弊端，包括一些政策，包括对黑人、对亚裔的一些歧视等等，而且它也不仅仅是文化社会层面的，它也有一些政策层面的歧视，那这当然是应该批评的。但是批评美国并不能够证明中共的做法正当，这完全是两回事。那么美国它再坏，它也是一个民主体制，是一个自由宪政体制，而中共是完全另外一种一党独裁体制，这是不一样的。另外呢，就是有网友提到文革，那么中国包括就是主要是习近平吧，他是不是想要回到文革？那么我的看法是，他没有办法完全回到文革，我就不管怎么说，客观上他也回不到，但是主观上他也不希望把经济变成一个文革之前的毛时代的那种计划经济，然后导致几千万人饿死啊等等，那么那个对共产党的统治也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在政治上，在意识形态上，恐怕他想要加强这样一个完全独断的统治，所以我们就看到他没有办法完全不考虑经济，因为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中共首先要考虑的是一党专制的持续下去，那么经济是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他最希望的就是像八九十年代之后，就天安门屠杀之后的那二三十年，那么中共他在经济发展当中获得巨大的好处，然后民众也比较满意，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在政治学上叫 performance legitimacy， 就是绩效合法性。简单说就是老百姓有钱赚，然后就不反对你共产党。但是这种绩效合法性，当你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维持下去。
好的，也是同样两个问题提教李绍明教授，就是你怎么看现在习近平的做法，强调这个国家安全之上，是不是会让中国重回文革，是变成一个闭关锁国 2.0 的一个情况？再来就是刚才网友从这个反面来看啊，说这个美国也在这个纽约抓福建同乡会会长，波士顿抓乔里，也是以这个所谓可能是中国政府代理人和这个潜在的特务跟间谍这样的理由，是不是也是对国家安全的着魔呢？两个问题请教您好吗，李教授？
好的。第一个您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
文革，中国现在是不是在习近平之下重回文革，闭关锁国？
对，我也同意滕彪教授刚才的分析哈。闭关锁国是有可能走的，因为西方也在考虑制裁或者跟中共脱钩。但是我同意滕教授刚才讲的，习近平并不是想回到文革，文革是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毛泽东 把天下搞乱，他想把政敌搞掉，他不愿意出手，他就让发动底下的群众打破政府机构，搞得天下大乱。那毛泽东自己说嘛，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嗯，
这个是现在共产党绝对不喜欢的。他现在超级维稳嘛，但是为什么老百姓怕文革呢？无非就是一些小粉红啊，一些这个底下的一些被洗脑的人就出来，天天喊一些过激的口号啊，骚扰这些维权人士啊。这个呢，共产党是可以利用，但是他不是要乱，这是我第一个回答。
嗯，
第二个回答呢，美国没有走火入魔，美国只是提出了适当的反制，因为这里边呢，你就讲这个美国在波士顿抓的这个人，他的整个起诉过程几十页，清清楚楚，一条一条的都是有根有据的。现在中共抓了那么多人，哪一条他公布了有哪些罪行，根本就没有的。而且美国呢，他就是刚才讲，他有法治，他有制衡，他两党会互相批评政策好不好，而且两党还会跟这个在国会还会跟这个行政机构，也就是总统，这些公开的制衡，包括像加拿大也都是制衡讨论的结果，对中国采取一些措施，中国有吗？中国也完全没有，对吧？另外对等嘛，就刚才讲的买地这个问题，买地的起源是什么？买地的起源是因为这个中国的机构或者代理人或个人在这个德克萨斯州一个很重要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旁边买了一大块地，这块地就真正可以这个不监视和威胁到这个军事基地，这个是它的一个起源，对吧？那么这些同样，美国要制定一个法，不管是联邦法还是州法，都要通过充分的讨论，两边要这个辩论，而且这个谁都可以参加，它的整个过程都是公开的。
好的，
所以这些你就说，你那么反问一下，对等好了。美国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军事基地旁边买一块地吗？
嗯，
这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啊。
嗯，
美国的官员在领馆可以打电话给一个在中国北京的美国人说，你到天安门示威一下，你到天安门举一下美国旗，这个影响一下中国官员讲话，可以吗？这些想出美国走火入魔的人，你要先站在中线的角度上比较一下两方。
好的，非常感谢李少明教授的分析。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滕彪教授还有李少明教授两位今天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感谢二位。